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约翰福音第三讲。求主你把你的话语像亮光一样来带到我们的生命之中，成为我们脚前就是路上的灯，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光。再次的求神你保守我们以下所有时间，让我们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神你透过话语对我们阐明你的心意。谢谢主，保守一下所有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七章一上来开始啊，就讲到一个节日，是犹太人的祝棚节快到了。但是这个时候，耶稣他不愿意在犹太游行，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想要杀耶稣。这个时候呢，耶稣的兄弟们。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所行，暗处行事的。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耶稣的弟兄们其实对耶稣很质疑。这里面啊，没有具体指的是耶稣哪一个弟兄，有可能里面就包含了耶稣的肉身弟弟雅各。雅各也是开始的时候不认识耶稣啊，一直到耶稣他升天之后。雅各所以及所有门徒才认识耶稣，并且雅各后来也写了所谓著名的雅各书。所以这时候，耶稣肉身的弟弟们，他们认为耶稣，你是谁呀？你不就是跟我们一起光屁股长大的那个耶稣吗？那你如果要是说想出名的话，你要是想做一些比较大的奇特的事的话，那你就需要去大城市，你不要在这种小城市，你要向外展示自己。从这里面可以看见，他的弟兄们不相信他有两个原因啊。第一是他们不相信，不认为耶稣就是救世主，他们不认为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第二呢，原因就是可能是因为他们发现耶稣在当时的时候备受冲击，很多犹太人包括宗教领袖一直想追杀他。所以，让耶稣去大城市，去别的地方，是防止自己被牵连，也遭害。所以，还记得这个我们还看第约翰福音7章7节，所以耶稣这么说哈，耶稣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恶事。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上去过节去吧。这句话就是回应了当时他们那些弟兄们他们心中的疑惑。耶稣是神呐，他能知道我们心中一切的所有的心思意念，所以这些弟兄们表面虽然没有说耶稣你走吧，你如果还在这儿的话，我们怕我们担心，我们自己也怕遭害，但是耶稣其实已经知道他们心中的各种想法和诡诈，所以耶稣说你们不用担心，世人恨的只是我，他不会恨你。门徒们什么时候开始遭害啊？门徒们直到耶稣升天之后，然后门徒们开始遭害。才发现，啊，才有第一个有记载的第一个殉道的斯蒂凡。忘记放 PowerPoint 了，sorry。好，我们看往下看，这个从第10节看到第24节。但是当他们的弟兄们去。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的时候，耶稣紧跟着他也去了。但是耶稣这次去呢，他是暗着去，他不是明着去。这个呢，就跟他的弟兄们所让他要去那个地方显明他的这种方式完全成一个对比。因为耶稣上去，他不是为了显明自己啊，因为耶稣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是怕防止当时有太多人想迫害他，并且也防止太多人要追捧他，所以耶稣他当时是暗暗的去。但是耶稣暗暗的去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暗暗去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他惧怕那些想要迫害他的犹太宗教领袖，因为耶稣做的所有事乃是按照父神给他的计划，是有父神明确显明他的时间。最终目的是耶稣他这么做。他乃不是为了得着人的荣耀，乃是要得着神的荣耀。我们看第12节、第13节，很有意思。 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说，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说不然，不是的啊，他说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因为怕犹太人，就说明很多人是背地里面在讲论耶稣。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些群众里面，这些大部分这一群人里面，他们就分成两派，这些人他们也可以说。也不都是所有人都认识耶稣，他们对耶稣的评价也是褒贬的各半。这里面大家发现了吗？之前约翰一直说犹太人犹太人，但这里面开始用众人啊来形容。那这个众人和犹太人有什么区别呢？因为约翰呢，他其实把这个犹太人呢。大部分指的是他的宗教领袖，以及那些被犹太宗教领袖所煽动的，他们不相信耶稣的人。而这些众人中呢，就是大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犹太人，有一部分人是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但是当时的所有犹太宗教领袖以及他们煽动的人，基本上对耶稣都是很有敌意的啊。然后呢，我们到十四节哈，十四节看到说节期到了，耶稣上殿里教训人。到了节期，这个其实不能说是到了节期，它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太准，因为这个献殿节呀，一共是8天。当时的时候，因为已经说这个献殿节就是这个祝棚节已经到了嘛，祝棚节到了的时候，然后说这个说到了节期，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这个到节期不是指的节期刚开始，这个正确翻译的是，可以说是翻译成是这个，这个节期过了一半，然后耶稣上去殿里教训人。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就很稀奇哈，他们很稀奇，说耶稣啊，这个耶稣竟然没有学过很多东西，他为什么他？因为当时犹太人非常崇拜罗马的文化。他们也深受罗马文化影响，他们认为罗马人的文化就是这种崇尚这种有学识、有很好的、很棒的老师带领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他们很崇尚这种什么哲学呀、什么思想啊，还有各种理论家、哲学家。但是他们觉得耶稣，你没有上过学，你怎么就能明白书？你怎么就能教出来书上所讲的一些道理呢？所以这时候呢，耶稣他就告诉他说：“我所教的不是从我自己来的，乃是差我来的使者。”所以他说，耶稣也说：“人若立志寻找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但是，耶稣所说完这些话之后，反而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反而犹太人的反应，他们认为耶稣他是昏头的。他认为耶稣是被鬼附的，并且耶稣说：“我们看第十九节哈，他说摩西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遵守，你们为什么要想杀我呢？”耶稣非常清晰，这些人他们其实心中诡诈，想杀死耶稣，但是想杀死耶稣的这件事，刚才我们前文也看到了，他们是暗暗的讲论哈，没有说明说要杀死耶稣，但是耶稣心里早就知道这些人他们的目的。当耶稣把这件事情说是你们为什么要想杀死我呢？这些人一看心中的诡诈被暴露出来的时候，这些人马上开始反击。第二十节，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杀你啊？”马上开始狡辩，他们说觉得自己感觉自己好像很清白。我们生活中也见过这样哈，好像把那个人戳破的时候哈，把他那个一些诡诈呀、一些小计谋戳破的时候。马上，这个人就开始狡辩啊！我没有，我没有，我从来没想过这么干啊！我是很清白的哈，怎么样？其实耶稣早看出来了，人就是在给自己找借口，在自己在一直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在批评别人。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表面上看的都是正人君子，他们一直想在给自己和给众人找一个能合理杀耶稣的一个理由。那耶稣回击什么呢？耶稣回击的是：你们批评我在安息日 医病这个问题是不对的。所以犹太人他们就是一直想发现这个小毛病，抓住耶稣，想治死耶稣，好像不够力度。所以在后面我们看出经文中很多很多地方，犹太人在不断的挑战耶稣，不断的去找耶稣其他能治死他、给他定上罪名的一些，控告。我们继续看25节哈，耶路撒冷中有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这句话就很有意思哈。这句话可以看出来，犹太人其实想杀耶稣的心，根本就不是说暗地里，已经是很公开的秘密了。但是犹太领袖迟迟不下手，他们允许耶稣继续来讲论。难道他们真的认为耶稣就是基督吗？他不这么。这里面呢，耶稣他们就说，他们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不信耶稣的人就开始去批评耶稣，说你耶批评耶稣的时候，他们说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知道你是谁。但是耶稣怎么反击的呢？耶稣说你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这句话是个疑问句啊，其实这句话是疑问句。这句话呢，就是从第35节，犹太人对彼此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难道他要往希腊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找不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呢，其实耶稣想告诉他们，耶稣想告诉他们，就是说，其实我来这个地方。你虽然是认识我肉身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其实，我告诉你，你真确定知道我从哪里来的吗？其实我是从天上来的。我们看一下，29节哈，第28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我自己，乃是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差了我来。OK，这是耶稣他自己来说自己从哪里来的。我们从这些人群中哈可以看出来非常清晰，那个时候犹太人啊，他们其中有已经开始分出两派了。这两派人呢，有一派人他们是。相信耶稣，但有一派人是拒绝相信耶稣。所以约翰福音我们可以仔细观察，约翰福音中耶稣约翰呢，一共用了很多很多次，他说他的时候还没到，他的时候还没到是指耶稣他在听从父神，因为父神的安排，认为他每一步每一步的时间还没有到。之后呢，开始这些人。他们就开始设法去想要捉拿耶稣，因为耶稣的所作、所言、所行已经触犯到整个犹太宗教领袖他们的底线，已经触犯到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人他们开始想各种办法要去抓住耶稣。但是这时候哈，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就是耶稣他自称自己是活水的江河，37节开始哈，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啊！耶稣站在高处上，人若渴了，可以来到我这里喝。信我的人，就是经上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大家肯定觉得很奇怪，肯定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耶稣在之前刚讲到说这些人要寻找他，却寻不着，然后他说他是从。父神那儿来的，是差遣他人那儿来的。突然话锋一转，转到了他说他自己是活水的江河，这是为什么？大家有好奇的吗？因为这时候指的是祝棚节哈，说节期的末日，就是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大那一天。这个祝棚节呀，当时在以色列地区很有意思。 以色列这个地区当时的天气呢，其实跟我们现在所住的加州的湾区天气很像，它们都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地中海气候大家都什么样知道吧？哈，就是一年大概大部分时间都不下雨，一滴雨都不见。但是每年呢，什么时候开始下雨呢？像我们湾区这边哈，一般11月开始下雨是吧？11月到第二年的3月，是不是雨季？天天下雨，这个阴雨不断。在以色列这个地区呢，他们的地中海气候跟我们很像，他们也是每年11月开始下雨，到第二年的4月，整个这段期间是他们雨季。而祝棚节刚好就是在每年的，就是雨季这个期间。所以他们当时这个祝棚节其实也是为了庆祝当时雨水丰盛。我们看一段经文哈，这个是，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看一段经文，撒迦利亚书的14章16到18节，我给大家读一遍哈。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看见了吗？就是祝棚节的期间。那个期间是一年中，是他们那个地方是下雨的地方，所以耶稣就是在，可见哈，就是当时祝棚节这个期间，肯定很多有关于水方面的一些庆祝，比如说泼水啊，或者各种像中国传统泼水节一样这种感觉，所以当时是在耶稣是在最大那一日，就是最后一天，庆祝最鼎盛，整个节期达到高潮的时间，肯定关于各种。关于水的方面的庆祝也是达到高潮，所以耶稣在这一天突然开始宣布，他就是那个活水的江河。可能这时候大家想，那以色列民族他不是游牧民族吗？啊，那为什么还要庆祝雨水啊？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其实综合来说，游牧它其实效率非常低下。它不如耕种效率去高，因为游牧呢，你需要有大片土地，并且呢，你还要经历连年的这样的去放牧啊，还要去生胎下一胎啊，怎么样啊？这样的话，你这个不如种地稳定，因为种地呢，你可以计算出大概有多少收成，但是你游牧呢就不一定，游牧包括你生的这个。会不会产崽啊？然后怎么下一步啊？这个是很多东西不可控的。而且游牧很讲究这个，你这个牧羊啊、牧草啊，还有有地方去装这些牧羊牧草。但是种地就不是，种地虽然对这个地要求很高哈，但是你看很小的一片地方，很小一个地上，你就可以花很少的时间、很少的精力、很高的效率。就可以固定产出很多，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其实犹太人，他们也很注重去有这样的美好的这个种地，就是土地情节哈。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神呢要引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们在别的地方旷野中，别的地方那一样游牧不也一样吗？游牧的话，那羊可以吃草啊，下一代啊，一步步的也可以啊。但为什么神给他应许的是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呢？就说明那个地方水草非常肥沃。它不仅适合放牧哈，它更适合耕种。我不知道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过那个，就是像这个蒙古啊那种地方，新西兰呐、啊，还有澳洲啊很多地方啊，他们其实很多地方游牧，其实它第一当然肯定受这个地理条件和各种地方的这个就是这个是限制了，而且当时的游牧哈和当时的耕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又是机械化，又是提高生产率、提高存活率、提高怎么种，就是带，就是这个，就是种续的往下延续。但当时不是，当时的时候， 游牧的话，他们死亡率很高的，生了胎呀、啊，什么畸形啊，死掉很多的。反而是种地来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证。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们还是非常期待，在雨季的时候要多雨，让他们第二年有丰盛的丰收。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时记不记得大家说知道那个禧年知道吧？禧年啊，每7年有个禧年，在第六年的时候，神说你在地里土产会一下子多给你结出3年来，结出3年的东西不仅够你第六年吃，第七年安息年也够你吃，第八年你也可以吃，但你第八年需要耕种。第八年耕种的时候，第八年年末就可以吃第六年存的陈粮，啊，这个就是神来赐予的应许。然后第39节有意思哈，39节说耶稣这话指着他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那圣灵哈，大家知道约说耶稣尚未赐下圣灵来，圣灵什么时候赐下来的？还记不记得圣经中记得什么时候说圣灵赐下来？啊？五旬节的时候，哎，对，是五旬节的时候，就是耶稣升天之后，40天之后，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当门徒聚集在一起，到圣灵才赐下来，这个期间圣灵一直没下来，但圣灵在哪儿？圣灵其实那时候在耶稣身上，记得吧？因为耶稣受洗的时候说圣灵如鸽子一样降在身上嘛，那时候圣灵在耶稣身上，但圣灵没有在众人，没有在我们这边。好，我们再往下看哈。看经文，40到43节，这时候众人就开始因为耶稣产生了一些争执了，产生纠纷。产生纠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众人觉得说，你耶稣是来自于拿撒勒的呀，是不是？众人说嘛，有些人说这他就是先知，说耶稣说的话完全不像一个没有学问小民说的。而且也没有人说耶稣说话像没有逻辑、没有哲理、没有这种震撼力去说的，他说的话完完全全就像一个先知在说话，有权柄、有力量。但是还有些人说如果他真是基督的话，怎么可能会从加利利出来呢？是不是？经上说了，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嘛。他们说，那你要是圣经中明确记载。这个基督一定是从伯利恒出来的，不会是从，这个别的地方是，从拿撒勒出来的。那么个小破地方能出来什么好人啊？记不记得之前那个时候，他的门徒还有说拿但业说嘛，拿撒勒能出来什么好人？是不是？他们都很不屑耶稣。但是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其实真正出生，他真的是降生在伯利恒。他就是降生在伯利恒，因为旧约预言中必有君王从伯利恒出来。但是呢，耶稣小的时候，因为他的降生出现天上异象，导致东方三博士来拜他的时候，他们也见了希律王。他们把这个预言说给希律王之后，希律王防止自己的王位被篡夺，他王位站不稳固，所以希律王当时做了一个什么决定？他杀了伯利恒的2岁和2岁以下所有儿童，是吧？所以因为这件事，耶稣的父亲约瑟在耶稣很小的时候就带着耶稣及全家都去了埃及，是不是？记得吧？所以这件事有可能就让别人觉得耶稣小的时候他就是出生在拿撒勒，没有在伯利恒，因为当时希律下了一道指令，拿撒勒的所有儿童全死，所以他们不认为耶稣也是在那里面存活下来的，但是耶稣真的就是伯利恒出生的。然后我们再来看44到52节。这时候呢，他们所有犹太宗教领袖啊，他们想要杀耶稣，但是发现他派去的人一个个都回来了，发现没有办法杀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太有魅力了，因为耶稣他说话讲话有魅力，他有权柄，他讲话不仅是人的讲话。他讲话不仅是有人的这种有感染力、有影响力，耶稣也是神呐，所以他讲话是非常非常有穿透力，还有贯穿力，整个是直击人灵魂的。所以让那些去想去抓耶稣的人，他们听了耶稣讲论之后，他们也不敢去拿耶稣，他们也不想去拿耶稣，不是不敢了。然后，但是呢，这些法利赛人中，其中有一个人是谁？就是当时耶稣 所跟他对话的那个尼哥底母，讲重生的那个，也是法利赛人的一个官，记得吧？这个尼哥底母在下文中并没有详细介绍说他有没有成为基督徒，我们不得而知他有没有真正之后相信主基督耶稣。但是尼哥底母在这个时候却为耶稣站出来讲话，因为尼哥底母他就是法利赛人的官嘛，他为耶稣讲话，他要说要对耶稣公平的去对待，要对耶稣公平的对待，让耶稣有机会为自己来辩护。因为当时整个犹太法律哈说你可以为自己辩护，你不能说我指责你罪的话，你可以讲出来你的实情，可以为你自己来辩护。就像罗马当时政府政廷也是哈，你可以为自己来辩护，你要自己辩护不了的话，可以帮你请一个这个代理辩护人，就像现在的律师一样。而且呢，不仅让耶稣自己辩护，而且还允许说你要看证据，因为那时候你要审判人的话，旧约圣经中也讲了哈。你要证明这人错的话，你要有实在的证据啊！你要证据拿出来，两三个人，你要拿着证据来，才能可以治死他，才能去讲论这个人。但是呢，从这些经文中可以看出来，法利赛人他们想让耶稣死，就是一心想让耶稣死。他们不仅不按照律法，也不按照罗马的法律，他们对耶稣的审判连证据都不看哈。所以说，这个审判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审判。而且他们也说，他们很有意思哈，他们说。他们最后哈第52节，他们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可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在尼哥底母还在跟他们反抗的时候，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反抗尼哥底母了。他们就跟尼哥底母说：“旧约中从来就没有先知出现过在加利利那个地区，所以说你现在还在说他是基督的话，怎么可能呢？根本就不信。”但是。其实，在加利利那个地区，在旧约圣经中真出现过几位先知，只是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没有仔细查考。其中有几个有名的先知都有谁？哈，以利亚就是出，这就是出生在，就是出生在，就是在加利利那个地区的，还有包括先知约拿也是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出来的，啊，都是加利利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法利赛人直接判断说那个地方没出现过，没有，连圣经都没去考察，直接就判断说那个地方没出现过什么先知。就即使哈那个地方没出现过先知，那你也不能判断说之后加利利那个地方就不会再出先知。他们就非常武断啊，你不能说这个小地方没出现过什么明星啊，什么什么名人呐，你就能确定以后这个地方再也不会出现明星名人，对吧？好，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八章首先上来经文1到11节，耶稣这一段经文哈，是耶稣来赦免一个行淫的妇人。这段经文首先它在历史上有很大争议，为什么有争议啊？因为他们觉得这段经文跟上下文都不连贯，这段经文好像凭空出现一样。前一段刚讲到是尼哥底母为在法利赛人中为耶稣辩护。耶稣在自称自己是活水江河，这一段的下一部分呢，就是讲耶稣自称自己是生命的光。哎，那中间怎么突然出现了一段耶稣要赦免他们法利赛人抓住行淫的女人这一段呢？很多很多人当时在圣经成型的过程中都不认为这是正典中的一部分，直到主后3世纪哈，300多年，400年了，哎，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才把它确定为正典。也有人分析说，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把它当做正典啊？因为当时啊，那时候教会啊，罗马教廷啊，他们把这个限制得非常严，他们怕说纵容了犯奸淫的女人，这个经文有可能会带出去纵容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嫌疑，所以他们就是可能会故意隐瞒这段经文啊，这是当时他们隐瞒起来的原因。但是呢，还有一种解法哈，说这段经文出现其实也没有，并没有那么唐突。从上下文解释，我们看到，上文中记不记得当时耶稣他在批评说，法利赛人他们要治死耶稣，是因为耶稣他在安息日去实行医治啊，因为法利赛人认为摩西他所说的就是权柄，摩西说的就是神的话， 摩西不让他们在安息日治病，所以他们要严格遵守摩西的话。但是耶稣他正好是借着这个机会告诉法利赛人，摩西他设定颁布律法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置人死地。摩西制定律法，他乃是要救人。摩西制定律法的原因是什么？他是告诉以色列人哪些东西是神不喜悦，哪些东西神喜悦的，让你做神喜悦的事儿，好，最后让你进入永生。而并不是说哪些东西就是故意的，我就是让你进不得永生，我就是要指出来你毛病，就是让你下地狱，并不是这个原因。所以前文一直也在讲摩西讲论律法，讲论摩西传授割礼的事儿。所以从这个里面上下文来看，这个经文也并不唐突。往下来介绍哈，说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这时候，里面出现法利赛人和文士哈，大家可能好奇法利赛人文士什么区别？法利是犹太宗教中一个支派，它是一个派别。法利赛人只是那些自我很敬虔的一个派别。那文士是什么呢？文士是当时犹太的一些领袖和一些族长，他们呢是自己是研究旧约律法的那些人，他们也是自己去解释、尝试、诠释律法的人。法利赛人中有文士，文士中也有法利赛人，但法利赛人中不都不是文士，文士也不都是法利赛人，所以大家要弄清这两部分人啊。他们是有 overlap 有重叠的，但是他们不都是一样的人，所以像刚才尼哥底母那样的，尼哥底母也是法利赛人中一部分，但尼哥底母有可能不是文士，有可能啊，说有可能啊，不一定，有可能。所以文士中也有犹太宗教领袖其他一些支派的，比如说其他不是法利赛人的犹太宗教领袖。好，我们来看哈，他们对耶稣的控告哈，他们对耶稣的控告。他们抓来一个女人，哈，说这个女人行淫，啊，就是第三节嘛，8章3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是被抓来的，被拿的妇人来，在他们中间，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正行淫的时候被拿。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办？哎，这里面哈，这里面的经文出处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利未记20章10节，说与邻舍之妻行之。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啊，都必致死。这是来自于利未记的，但前提你看到了吗？奸夫淫妇都必致死。但是他们只带来这个行淫的妇女，而且是行淫时被抓到的呀。你怎么只抓了一个啊？是不是？你另一个呢？很有意思，你只抓了一个呀。然后呢？但是这个经文中，利未记中并没有说，他只说致死哈，并没有说用石头打死。被打死的这部分呢，是来自于哪儿？来自于《申命记》的22章22到24节。你看经文怎么说哈？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有处女已经许配给丈夫了，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后面大家可以看到哈，然后说她如果没有喊叫，然后这样的话，她就必被致死。看到了吗？这经文我没打全，因为这个放不下了，这面太多，大家可以回查看一下这经文。就说明这个处女如果被别人行淫的话，你没有反抗，那就说明你就是想跟人苟合，那你这样的话，你就必被致死，必被石头打死 但是法利赛人那时候呢，可见他虽然是这个妇女哈，妇女就是已婚的这个妇女，她已经跟人行淫了，那致死你用石头打死。你是把两段经文捏到一起了呀？这个也不难理解。当时法利赛人他们当时处理很多案件的时候，都是用石头打死人，都是用石头打死人。他都是，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时候，那个连保罗都被石头给打死了，记不记得？都会被打死。那时候他们很多人都会，法利赛人对待很多人都会用，都是这种方式了。但是耶稣呢，他却做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举动。这个举动中，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哈。耶稣没有搭理他们，耶稣在地上开始用手指画字。哎，这个行为非常的奇怪哈。那这个反常的举动是什么原因？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说啊，耶稣可能在写什么东西哈，在写什么东西。也有可能有人说，耶稣不想搭理他们， 啊，耶稣就是不想搭理他们，就是说我就是你问的问题就是一个陷阱，我就是不就是就是不想跳入你们陷阱，所以我不搭理你们。但是我觉得这些解释哈都不够有力量，因为耶稣是神呐，他不会说按照人的方式跟他们解释对答，去按照人的方式对抗。耶稣写的什么哈，圣经中从来没有提，我们也不去猜测。但是呢，耶稣他趴在地上，他蹲在地上去写字，用指头画字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猜测，他有可能，耶稣是在与他们在进行心理战。耶稣在等那些人再次追问的时候，等一切时机成熟的时候，耶稣才开始反击。并且那个时候，耶稣向他们的良心开始发起挑战。所以耶稣回复他们说什么？耶稣说，第7节哈，他们还是不住的问，然后耶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好，这个很有意思的经文哈。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以用石头打他。”这个时候哈，其实耶稣说的，他其中有一句话。这句话还有别的版本翻译，说你们谁要是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你们就可以用石头打他，啊，这是别的版本翻译的。这和本翻译的是你们中间谁要是追问自己没有罪，但别的版本翻译说你们谁要对得起自己良知。那耶稣所说的这个良知啊，就是你们认为自己没有犯罪的这个良知，究竟指的是什么良知呢？这个良知啊，它其中有几种。当时犹太人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有良知的，良知是什么哈？良知是自己按照自己内心的一个从善的一个道德准则和方向。他们认为，只有自己内心的良知和神的要求律法一致的时候，啊，这个人才是一个最完善的一个人。我们看哈，但是这个良知却是诡诈的。很多人认为良知是好的哈，说我良知对内心良知是很完善、很完美的，但是圣经中不认为。中国传统认为说人之初性本善嘛，是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犹太人他们包括基督教认为说不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因为人的这个良知有善的一面，但是人这个良知它有恶的一面。我们看一下哈，看一下耶利米书第17章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恶到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看到了吗？就是人心里面那个良知，所谓的良知，它其实是很诡诈，就说的诡诈的恶的一面哈。罗马书2章14到15节，这是保罗说的哈。保罗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哎，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啊！这经文哈，这个经文中保罗说，那这个良知，既然人的良知不好的话，我们怎么神还能按照人的良知来评判一个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那良知既然不稳定的话，怎么来评判好还不好呢？其实这个看似冲突，其实不冲突。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呢，保罗说呢，为什么说我们良知其中有好的一面？你可以顺着良知本性活着。良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人都是神创造的，是不是？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当然，我们创造我们本性的时候，也有神好的那一面在里面，有一部分好的在里面。所以，人如果按照从着自己的良知，也能做出很多律法上的事。所以，很多人说啊，你看有些人虽然不信主，但他表现很好啊，他也为人有善呢。你看这个人，他也乐善施捐，是不是？乐善好施，然后也帮助别人，也没有犯律法上的事，也没有做什么很多邪恶呀。那这个人，你说以后上不上天堂？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是不是？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人以后上不上天堂？保罗说了，这个人不信主的话，他也没听过耶稣的话，OK，没有问题。最后神审判他，一定是公平公正的，因为神会按照他的良知来审判他。会按照他遵循自己的良知， 他虽然没有律法，他不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但是按照律法，他按照自己的良知也会做一部分律法上的事，所以神就会按照这一部分好的部分来奖励他，按照他没有行，律法上的一部分来，惩罚他，是一个平衡的一个 balance 中间就是这样。所以神最后审判人的时候是完全公平正义的，大家不用觉得说啊，他上不了天堂怎么怎么样，不会，神最后是绝对的公平。所以再有人说，哎呀，这个人你看他从来没信过主，没听过说过主，但他也很好啊，很 nice 一个人呢，一生没犯过罪，人很好，他进不了天堂。为什么说只有信主的进天堂，不信的就不进呢？大家可以给他解释，他能不能进天堂我不知道，啊，我不确定，啊，对不对？不是不确定，他能不能进天堂我知道，他不信主一定进不了天堂，这么告诉他。但是最后有个大审判，这个审判绝对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公平的，对任何一个人都是绝对公平的，没有说出现不公平的情况。啊，所以说我们不能拿说这个人进不进他的公平审判，只能拿说最后神对他有一个公平的处理来作为公平的审判，一个标准，知道了吧？就是这样。然后呢，但是，在旧约中，耶利米先知他认为人不可能凭着自己的良知来得救，因为在怎么说呢？因为当时在这个。耶利米他们认为良知是一个非常容易像一边倒的这么一个被影响的一个东西，就像墙头草一样。就像提摩太前书4:20说，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知如同被烙铁、热铁烙惯了一般，就说明这个人的良知。他如果天天跟为善的人在一起，他良知可能从善；天天跟为恶的人在一起，他良知可能从恶。这也是中国所谓的，怎么说来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不是？这是有道理的，没有错的，在圣经中也这么讲。所以当时的时候，耶稣所说的是：你们如果按照你们自己的内心的良知，认为这个妇人她犯罪了，你要认为你要是一生中你没有说。任何犯任何罪的话，那你可以以一个绝对道德的高点来惩罚这个妇人。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放走妇人的时候，放走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妇人呢、啊，那些人在哪里？没人定你罪吗？”他说：“主啊，没有人定我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罪，走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耶稣这句话，他其实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超越了律法，因为耶稣。他宣告的是，律法不能赦罪，只有耶稣能来赦罪。所以耶稣做这个释放行淫妇人的原因目的，就是想告诉众人，你律法只能给人去定罪，律法只能去来宣告这个人什么哪个地方触犯了罪，让你知罪。但是我来的目的，就是要宣告，你是要重生得救的。你不再受罪的捆绑，这是耶稣释放行淫妇人的一个原因。但是他也并没有说你做的对。耶稣在后面第11节也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看到了吗？耶稣并没有说你继续犯罪吧，你继续活在罪恶中，你犯多少罪我都能赦免你。没有，耶稣是我赦免你，但是我给你机会，让你以后不要再犯罪。这个就是耶稣对行淫妇人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给大家的讲解。这是耶稣所谓的良知哈，OK。再下面我们看哈，12到30节第8章，这时候耶稣开始公开承认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自己不仅是世界的光，更是生命的光。这句话让犹太人非常非常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呀？因为耶稣公开承认自己是光，犹太人认为这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圣经中诗篇27:1节还看到了，我们那写到了，因为在圣经中唯有耶和华才能是光。诗篇20:27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是吧？但是耶稣你自己称自己为光，你是把你跟神同等啊，所以犹太人认为他大不敬。然后呢， 我们从第七章的第十节，就上一章第十节开始，就是耶稣祝棚节开始嘛。那个时候，耶稣就开始与犹太人开始有一个激烈的交锋了。大家发现那时候耶稣开始讲论的话语开始变得激烈了，发现了吗？不再像之前比较柔和，现在开始由耶稣的讲，他的讲论教导越来越严厉，说跟随他会怎么样，不跟随他怎么样。而且呢，这个时候哈，耶稣也不停的关于他自己的人子的身份，还有他的使命，还有犹太人、法利赛人的一些辩论，并且耶稣也开始公开承认自己的事工和自己的使命，就是差他那个父来的。这时候哈，耶稣他也开始说，他也是这里面是耶稣第二次来承认自己是基督。上一次他承认自己是基督什么时候？基耶稣在撒玛利亚妇人井边的那个，耶稣承认自己是吧？他说：“那个与我说话是谁呢？”然后他说：“那个基督是谁呢？”然后那个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与你说话的就是，是吧？”这是第二次。到今天这里的经文呢，就是第二次在约翰福音中来承认自己是基督的一部分。我们看下一部分哈，31节到59节。认识耶稣就能得自由。耶稣讲论的时候哈，讲述他如何能得自由，这句话让犹太人非常非常不爽。为什么不爽？因为犹太人他们自己认为自己，他们就是天之骄子啊，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天选的拣，他就是天选的选民。他们认为自己是唯一能配信神，也是唯一被神所爱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和族群。但是他们可忘了哈，他们忘了什么呢？他们忘了，其实他们当时祖先亚伯拉罕，虽然是他们是都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嘛，但是他们也被掳到埃及呀，还记不记得？他们也在埃及为奴430年呀。并且他们不仅在埃及为奴430年，他们整个以色列国覆灭的时候，他们也被掳去做抓去，别做做别的国家的二等公民、三等公民啊。所以他们往往就是因为这种自豪感，成为他们认识神路上的绊脚石。这让我想起哈，不知道大家见不见过哈，有一些。我见过一些2代基督徒，还有3代基督徒，甚至有4代基督徒，甚至5代基督徒哈。像我们我这边所带的牧区啊，年轻人比较多哈。我见过这样的一些孩子，这些2代基督徒呢，3代基督徒呢，他们自认为自己很优秀。他们自认为自己很，他们自己自我里面能感觉出来，交流中能感觉出来，他们自己骨子里很骄傲。为什么？他们觉得从小他就在教会长大，从小全家都是基督徒，他认为从小自己是被神爱，从小自己没有走过歪路。所以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哈，这个孩子今年在24岁，24岁、25岁这样啊，是，他说他信主20多年啊，怎么样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是看见一件不公义的事儿哈，他开始自称，啊，我信主20多年，我就没见过这种事情，怎么样，总拿自己信主20多年这件事情来夸口，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孩子呢，他是因为自己信主时间太久了，反而成为他信神路上的绊脚石。他在所有事情上去分享话题的时候，总能分享出了一些经文呐，怎么样，很好，我认为很 OK，很好。但是，却限制住了他对经文进一步思考。因为他小的时候，主日学教什么，给他树立成什么样的价值观，他就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他没有说经历过一个人生的翻转。所以我记得我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我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牧师，他问我们，说是你们把每个人你的得救见证告诉我。很多人没有，因为很多人他是。2代、3代基督徒，他觉得我家就是这样， 过来的，啊，我就是来读，我就是觉得我应该读怎么样的。后来那牧师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没有生命的翻转，你不能去做牧者，因为你生命没有翻转的话，那就说明你对主可能没有很透彻的认识。”他这个话当时说的很严厉、很狠，当时我们很多同学非常不开心，甚至很多同学退了他课。但是从这里面哈，从这个犹太人这件事，你们能看出来，犹太人自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被拣选的子民，但这件事情上就阻碍他们继续去思考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就禁锢在原来圣经中旧约教条的东西，他们认为整个律法就是要给人定罪的、审判人的，而他们忘记了其实神最大的设定律法的原因是给人恩典，要使人得救。所以很多孩子们当时我见到哈，二代基督、三代基督，所谓的有一部分，我不说全部哈，只有有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二代基督徒、三代基督徒不好，我只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就是这些他们可能对进一步去思考的这一帮孩子们，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就是我小时候牧师怎么教，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去看，他们没有一个自己消化自己人生经历的这样一个过程，一个翻转，所以他们凡事觉得我说的我想的就是绝对是对，那这样的话就让他在日后生活中很容易跌倒，因为凡事他说出的话都能感透露出一种骄傲，非常清晰。孩子是好孩子没问题，孩子绝对是好孩子，他也没有说作恶，他也没有说，他也知道什么东西不应该碰，什么东西是不好，我去抵触那些东西，但是明显感觉到他内心是非常非常骄傲的。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也鼓励大家哈，如果我们孩子家里的孩子哈有孩子的话，如果这个孩子，我们当时真的很希望这个孩子他能一生走在神的道中，是不是？神保守他，看顾他长大，但是我们也要把主权交给神。这个孩子以后他经历什么，被塑造什么，是把主权交给神。我们不能一直爱护孩子，保护孩子，让他不受各种外界的搅扰，说他这个孩子可能一辈子就不能接触什么世界的孩子了。耶稣人圣经中也说嘛，你要是说你不可能不与属世接触，是不是？你要不与属世接触的话，你就活不了了，你就不能活。但是主要目的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要目的想告诉我们就是主权交给神，神会在孩子他失丧的时候把他得救，把他挽救回来，这个是我们神有神的目的和神的一个旨意安排啊，这个而不是让这个孩子完全按照我们的形式说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样 No， 而我们把主权交给神，让神来亲自带领来使用他，好吧，这个是我们这个从今天的经文中有一个反思。往下看哈，第八章31到59节，然后呢说犹太人他们并不明白耶稣的一个讲论。经文在这里面哈，耶稣一直反复强调自己身份，但是犹太人还是不信。从这里面看出来，其实耶稣讲论的他其实是一个属灵的解释，但是犹太人看到的解释呢，只是一个犹太人认为是按照圣经刻板的属世的一种解释。第48节哈，我们看到第48节，犹太人他们开始抨击耶稣，他说什么？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妇的，这话岂不正吗？这个话大家觉得，哎，这有什么的呀？这句话哈，怎么这句话其实他们明明知道耶稣不是撒玛利亚人，知道耶稣明明是一个犹太人，但却故意贬低他，这句话怎么理解哈？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大家见过有一些崇洋媚外的人见过吧？就崇洋媚外的人是不是？然后天天就是说啊，我还不如出生在，我还不如是外国人，怎么怎么样？天天崇洋媚外的人，肯定每个人都见过了。我们作为华人来说，无论你们是在中国，你们还是在美国，肯定是在各个世界国家，肯定有见过那种崇洋媚外的人。他凡事都说别的国家好，外国月亮圆，各种地方也好，是不是？觉得自己说作为好像中国人很耻辱，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很大一部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抨击他，说是不是？说你就是个，这个怎么说呢？比如说他这个人很喜欢，这个日本，是不是很喜欢日本？天天就说日本好啊。那我们说你不是中国人，你就是日本人，是不是？我们就这样抨击他，贬低他嘛。所以那时候犹太人他们也贬低耶稣，说你就不是犹太人，你就是撒玛利亚人啊，你是被鬼附的，你说的话压根儿我不信。他也是这样抨击贬低耶稣的。 所以我们抨击这种人的时候，是一种戏谑，是一种嘲讽，对不对？那那时候他们对耶稣也是一种戏谑，是一种嘲讽，还说耶稣是被鬼附的。他说的被鬼附，不是说耶稣好像是，被鬼控制了，不是，是指的是耶稣被鬼冲昏了头脑，他昏头了。然后呢，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极端妄自尊大的一个自己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这些人呢，他们就开始四处想打耶稣，看到了吗？打耶稣。第59节的时候，于是他们拿石头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这里面也看到哈，耶稣他偷偷的跑了，跑了原因是什么呀？跑了原因是因为耶稣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巧妙的就离开了是非之地。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哈，耶稣他其实走的每一步都是有自己的详细的按照神的旨意来走的。耶稣该跑的时候他也躲啊，他不是说什么事儿都跟人去硬怎么样的。但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杀死他的时候，他还是义不容辞的进入耶路撒冷。当别人要知道要在捉拿他的时候，甚至还记得吗？耶稣被捉拿那天，祭司就是卖主的犹大带着那些祭司长啊，还有那些来抓他的人。当时彼得干了一件事，什么事儿啊？拿刀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削掉了，是不是？还记得吗？耶稣说了句话，耶稣说：“你不要干这个事儿，是不是？如果我要是说想干这个事儿的话，那我父岂不差天君来吗？”他说：“你们不要管啊，不要担心。”所以耶稣那时候义不容辞的就跟他上十字架。但耶稣他上十字架，他也在祷告，他也很痛苦。记得他祷告山吗？他在橄榄山祷告的时候，他也说：“父啊，若你要允许的话，就把这个苦杯挪走。”是不是？他其实肉身也不想经历这个疼痛、痛苦，但是他还是将自己全身心摆上献给神，求神天父来主宰他一切的生命，哪怕献出生命。所以可见，耶稣他上十字架不是一个想象中那么舒服的一件事儿，不是那么美好的一件事儿，是不是？比如说，我下个月末要回国我很开心，是不是？我肯定很开心，好长时间没回去了。但是如果说这件事很痛苦的话，我肯定就不是这种心态。所以耶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虽然是荣耀，但是呢，他却非常也是不情愿。可见他不情愿的原因是这件事真的让他非常痛苦。大家看到了肉身是吧？肉身又被鞭打，又被唾骂，又被上十字架，人家又要戏谑他，所有人都嘲讽他，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耻辱的一个事情哈。好，我们看哈，是吧？今天这个时间又不够了，时间太紧张。我们来看第九章哈，第九章就是耶稣来医治瞎眼的人，天生瞎眼的，这是耶稣行的又一件神迹哈。这个神迹是耶稣医治那个被。就是38年出生哈，就是瞎眼的人。这个人耶稣医治他，当时我们说这个神迹代表什么来着？还记得吗？这个神迹是代表着当时是耶稣能战胜命运。这个人瞎了38年哎，38年，所以耶稣当时他是宣告他做这个神迹的目的就是宣告，他是可以战胜一切的，包括你天生的各种不幸。耶稣也可以扭转。首先，我们来看，当耶稣看见这个瞎眼的人的时候，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什么？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OK，看出来了哈，很多人说。人为什么会生病？记得当时圣经中有人说有把人医治了之后，跟那人马上说，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是不是？很多人说我们有的很多罪是从病来的，对不对？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儿，确实很多病是从罪来的，但并不是所有疾病都是从罪来的，这点大家要确定哈，并不是所有疾病都是从罪来的。你像哪些病是从罪来的呢？比如说，你长期沉迷， 一些什么一些，比如说酒啊，是不是长期饮酒？那你比如说肝出现了酒精肝硬化，那你是不是从沉迷酒这方面来的？
是。
你长期沉迷吸烟，造成了肺坏了，是不是从沉迷这个烟来的？有些人长期沉迷，比如说各种事情啊，造成你身体损伤，是不是从这来的？这是显明我们现在明白的是从这方面来的，但也有些很多罪，它产生的疾病，我们现在不知道原因。但是呢，今天经文中就很清晰告诉我们，这些人说这个人很天生就是瞎了，那你说他是父母他的隔代上一代的诅咒吗？到这一代了吗？耶稣告诉他们不是，耶稣说这个人得病，他的目的就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显出神的作为。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说，有时候有人大家抱怨，说："哦，为什么我得这种病？是不是？"很多人，我见过我们教会很多见证，很多弟兄姐妹来的时候，说："哦，为什么不幸？"他埋怨神，说："神呢？为什么你让这种不幸的什么癌症、绝症临到我身上？是不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癌症，比如说像什么癌症临到我身上，我已经被宣判了死期？为什么不公平啊？凭什么呀？"你看那个谁这么坏，他为什么还活那么好？啊，我这么追随你，为什么你还这么把这种疾病也临到我？有这种情况吧？是不是有这种人？当我们没有临到这种疾病的时候，我们可能心中不会这么想；当我们家人或者我们自己身上临到这种病的时候，我们开始抱怨，开始心中有恐惧、有忧虑。但是耶稣说了，不是所有病都是来自于魔鬼，有一部分病就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大家还记得约伯吗？记得约伯是吧？约伯记中，当时约伯他是一个富户，他又有田产，又有子女，很丰盛。结果当时撒旦魔鬼去跟神去质疑神，说你赐予他很多东西的时候，他很丰盛，他敬拜你；当你把所有他引以为傲的东西拿走的时候，他也能敬拜你吗？神说你可以试验他哈，但是不可让他死，是不是？不可让约伯死。所以这个撒旦就去把击打约伯，让约伯身上长大毒疮，记得吧？孩子全死掉，家里也怎么怎么样，就是各种败，这种衰败。但从这件事情看出来，这件事的旨意是出自于魔鬼吗？这件事的旨意其实是魔鬼在执行，但是还是神在掌权，记得吗？知道吧？所以从这个经文中我们看出来，就是大家所以说以后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们在劝别人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我们不要沮丧，不要抱怨，因为有可能他身上出现的这个疾病，就是要显出神的荣耀。从这个病了38年的人，天生啊，他出生就是瞎的，病了38年的人，后来耶稣给他行神迹，他用口水吐口水嘛，然后呢抹脸睛，抹了就好了。抹了就好了之后，这个人病38年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耶稣在这个时候来医治他，知道吧？这就是这个人病了38年他的一个目的。从经文中可以看出来，他天生是瞎的，他的目的就是因为要显出耶稣在这个时候是奇妙作为的神，能战胜命运的神，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从这经文中可以看出来哈，当这个他这个天生瞎的人，他被医治之后，然后法利赛人碰见他了，他们就问谁医治的他，是不是？然后这个人就是说是耶稣医治的他，但是这件事情呢，却让法利赛人中间出现分歧。很奇怪一件事情哈，他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人天生是瞎眼的，但这人突然间好了，他们的重心却没有放在如何他好了这件事情上，反而放在了谁医治他的这件事情上，在安息日医治他这件事情上，很奇怪是吧？就好像说我们身边遇见一个人，很不幸，这人可能天生是这个就是很遭难，遭得很迫害，遭难怎么样？这个人，然后他有一天，我们从小就认识他，从小就知道这个人他一生非常惨。突然有一天，这个人就完全恢复了，直立走路了，是不是？他可能通过一些其他手段，说是， 这个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是这个，去找了哪一个神医，什么这个拜鬼呀、啊，各种什么神医，可能我们不信哈，说这种东西不信，不信拜鬼，我们却把这个重点没有放在他被痊愈的上这个事情上，而我们把重点放在说你不应该拜鬼这件事情上，你这件事情上就是让人是不是把整个重点放错位置了，导致了本末倒置。当然，这个例子可能不完全哈，不能完全放在举在耶稣的例子上。所以，但是当时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跟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他们认为耶稣医治也不是出自于神，他们认为耶稣医治也是出于鬼，他们这么认为。所以他们认为重心你好了跟我没有关，但是我就是想制裁你，我就想告诉你，你这个方法行为是不对的。从这件事情上也出现了什么呢？法利赛人内部出现了矛盾和争论。我们从第14节，耶稣或泥开他眼睛是安息日啊，从这节看出来。所以他们把这个瞎子招过来了，把瞎子招过来之后，瞎子说："医治我的是先知。"然后呢？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法利赛人开始质疑这个瞎子了，他们开始质疑这个瞎子，哪怕他们明明知道这个瞎子已经瞎了38年，但他们说："你瞎子好了，你到底你是不是真瞎呀？是不是？"可能来好奇这个事儿了。所以他就把他瞎子的爸妈也叫来了，是不是来确定这个事儿？说你孩子到底是不是38年真瞎呀？是不是在骗我呀？是不是？所以说他们就是以各种方式来找瞎子没有被医治好，或者是说耶稣医治人是个骗局的各种证据，把他父母找来作证之后，他父母说什么？他父母也看到神迹了，因为那是亲生的孩子呀，他亲生的儿子眼睛被医治了，那父母肯定知道是来自于神，但是父母说他好没好，你问他。他自己会给你做见证，我们不用说。从这件事能看出来，不信神的人真就不信，啊，不信神的人真就不信。所以耶稣，所以那时候法利赛人他们认为，怎么认为哈？他们认为，他眼睛好的那个时刻，恰巧耶稣在做医治的动作，他们也不认为瞎子好的原因是来自于耶稣，看到了吗？就是这样。你比如说像我这个感冒了，是不是？感冒发烧了，我没有吃药，但是我感冒发烧了。正常来说，你感冒发烧，你不吃药，你什么也不管，你10天肯定也好了，是不是？哎，我在这个期间我吃了点维 C，我觉得我好了，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维 C 让我吃好的？是不是？所以就是，我不认为我感冒是有免疫力提高，我自己好了的，我认为是维 C 给我吃好的。所以同样就是反过来，不信神的人，他不相信，他死活也不会相信，他会找各种理由说这个东西绝对不是神迹，这个理由他就是一个原因，肯定是我自己想的。所以当时的时候，这个瞎子父母来了之后呢，他们让瞎子自己来承认到底有没有被医治呢？所以瞎子父母呢，他说他的孩子确实天生瞎眼的，但是他有没有被医治，怎么看见的过程，让他自己讲。当时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很害怕公会的制裁，因为公会呢，他也知道耶稣会制裁人，不是他们知道就是公会会制裁耶稣，公会也会制裁跟耶稣有关的人，他们怕牵连。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哈，说当。其实我们有时候在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被世界威胁的时候，哪怕我们生命有大的反转，我们真确定自己能为耶稣做见证吗？好像不一定是吧？很多人都说我有殉道的一个勇敢的使命，就像彼得一样啊，能为耶稣舍命啊，怎么样？其实殉道是一种恩赐了，不是人人都有啊。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想为主殉道，然后呢，因为那时候读那个我在读书的时候读中国近代教会史嘛。也在读很多人在，前仆后继在
中国大陆跟清军跟那个就是反抗的各种农民领袖，然后把这很杀了很多宣教士什么的，包括兴起本地的一些宣教士，后来下场也不好。当时看的我就热血沸腾，我说神呐、啊，要不要哪天让我为你殉道？后来结果有个牧师跟我说，你可别殉道，他说殉道的是种恩赐，不是你想有就有，啊，不是你求恩求得来的。啊，殉道不是所有人都有的这个能力恩赐的，所以当时我们看出来，其实很多人我们虽然经历大的患难，可能我不知道大家14天医治不到会的时候见没见过有一个姐妹哈，她真的是坐轮椅进来的，走不了，当时被医治完了之后就能走了，经历这么大神迹，她见着神迹医治她了，她知道神医治她的话，但是真到危难临到的时候，说我真要逼迫你把跟耶稣信主的人全都迫害，要下监，甚至有要革掉你的生命的话。你说我们真的说有勇气，我就是为主做见证，我就是不怕你抓我吗？有这样吗？啊，现在大家这么说哈，可能真到那个时候，真就不一定了哈。我都不敢保证，我当时面对那个场合的时候，我会不会保证自己还能非常坚定去为主来做见证？虽然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哈，那真的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能为义做见证呢？好像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哈。反正再次给大家劝勉吧。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经文哈，第24节说这些人啊，他们把瞎子送走之后，他们第二次又把瞎子招回来了，他们把瞎子又招回来了，他们开始误导那个瞎子，告诉瞎子说医治你的根本就不是耶稣，他们告诉你说就是罪人，耶稣是罪人，罪人根本不能行神迹。但是他们只是告诉他们说，就是耶稣治你的时候啊，你就刚好被医治好了，是不是？就是告诉他们，就是24节的时候来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就说，你将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就说其实医治你的是神，只是那个时刻神医治你了，然后耶稣刚好行那个动作，只是来用这个方式来麻醉，来晃点这个就是这个瞎子。但是瞎子怎么反击呢？但是瞎子怎么反击呢？这个瞎子呢，当时反击，他就是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他知道只有神才能做。按照旧约传统的话，神其实不会垂听一个罪人祷告的，这个人不活在神中。他拒绝神的一切恩典，也不听神的律法，他的祷告那就是妄求。这种祷告神是不会垂听的，神只垂听一人祷告。所以耶稣不是，所以这个瞎子肯他确定的是，如果耶稣在这个时刻医治了他，那耶稣一定是个义人。他根据旧约的总结来说的哈。但是34节，这时候法利赛人开始谩骂，他就是说这个，说你这个瞎子哈。你就是一生都有罪，你的前世也有罪，你的这个上辈子也有罪，所以说你造成你天生你就是瞎子，你一生你都是罪孽的。你看开始咒骂他，看到了吗？哪怕他被医治了，开始咒诅他，咒诅这个残疾人，这是多么恶劣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要攻击那个瞎子，甚至把瞎子直接撵出去了，赶出公会。所以哈，从法利赛人他们看见耶稣有作为之后，跟瞎子发生争论。还是有四个方面的态度，哪四个方面态度？第一态度就是他们不接受瞎子是被耶稣医治的这个事实。第二，他们不容许有人信耶稣。第三，他们坚持说耶稣不是从神来的。第四是遵守安息日的规条比让人得医治更重要。这个是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的一个抨击，从这四点啊。OK，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第十章下一节课讲哈，下一课讲，下一节课讲。哇，这个约翰福音的内容真的是太多了，每一章都5、60节经文啊，这个感觉像教别的福音书的 double 的课程的内容哈。好吧，我们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下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讲10、11、12，把整个这个约翰福音的前半部啊，以最大的一个前这边一个大的主题讲完，然后之后呢，从10月 的第一个周日开始，就是由孙飞川曲牧，然后带领我们讲约翰福音的剩下的四节课，好吧？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留5分钟时间，给大家们想问题答疑，好吧？就根据今天的问题，好吗？做祷告，主耶稣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要不要做那个看见神迹却不信的人？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凡事要称谢、感谢、赞美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也再次的求神你保守我们，不要像这个瞎子的父母一样啊，他们你即使看到了神迹，但在关键时刻还是不敢为主来做见证。求主啊，你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了你的名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患难之中，让我们刚强壮胆。主啊，因为你也在经文上告诉我们，我们在那些执政掌权的人，我们当说什么不用提前去思虑、去顾念，我们在去说什么，圣灵会引导我们。神，我们的一生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引领，保守啊，特别的求你去使我们心中有平安，让我们每天也充满喜乐。再次的求你，让我们接下来的话语也能一直来亲自对我们说话。保守所有弟兄姐妹们，无论线上的还线下的，他们在回家的时候仔细的去研读约翰福音，你神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如此的甘甜，犹如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是如此的纯净。再次的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还于你。谢谢主垂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